甘霖有声书茶经系列，甘霖媒体资讯制作，路加福音，金华牧师和金佩姐妹联合播讲。弟兄姐妹您好，我是金华牧师。
我是金佩，弟兄姐妹平安。我们这次是查考路加福音的第十讲了。上一次我们念到耶稣在进入犹太和约旦河东，也就是比利亚以后的事工。在十一章里，耶稣说到有关祷告和圣灵的教导。末了，耶稣责备了法利赛人跟律法师的罪，引起那些人的愤怒。在53节说，耶稣从那里出来，文士和法利赛人就极力地催逼他。这句话可以翻译作，他们就开始激烈地攻击他。
我们应该体会耶稣当时的心情，知道他这一次上耶路撒冷的目的，就是为了要完成父神救赎的计划。所以虽然他所遭受到的攻击越来越厉害，他也没有退却，反而正面地来对抗那些抵挡他的宗教领袖。
尽管当时有这么多犹太宗教领袖仇视耶稣，可是群众却蜂拥来听耶稣讲道。从12章第1节到13章第9节，主要记载的就是耶稣向群众的讲道。
我们可以把这一个段落分成几个部分，从第12章第1节到12节是关于防备假冒为善的教导，第13节到34节是关于钱财方面的教导，35节到48节是教导门徒要警醒，最后49节到13章第9节是对于将来审判的教导。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小段，关于防备假冒为善的教导。第一节，这时有几万人聚集，甚至彼此践踏。耶稣开讲，先对门徒说，你们要防备法利赛人的笑，就是假冒为善。
路加提到一个不寻常的场面，就是有几万人彼此拥挤到耶稣跟前去。耶稣在向群众开讲以前，他先警告门徒要防备法利赛人的笑。所谓笑，就是放在面里让整个面团可以发起来的东西。除了马太福音第13章33节耶稣曾经用面笑来比喻天国的发展以外，在圣经其他的地方，每一次提到笑，都是指罪恶所带来的影响。这一次，耶稣同样的警告门徒要防备法利赛人所带来罪恶的影响。
面对不久要在耶稣身上发生的事情，耶稣必须先装备门徒，叫他们防备法利赛人的假冒为善。
假冒为善这个字眼儿，本来是用在戏剧里，说到让某个演员扮演一个角色，也就是说扮演的本人并不真是那种人。这是路加福音第一次提到耶稣指责法利赛人是假冒为善，说他们的行为是假扮的。在前一章圣经，耶稣已经公开指出他们的罪状，现在呢，耶稣再一次的提醒门徒要注意他们的罪恶，免得错看他们，受他们的影响。
接着耶稣就在第二节跟第三节解释说，掩盖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隐藏的事没有不被人知道的，因此你们在暗中所说的将要在明处被人听见，在内室妇儿所说的将要在房上被人宣扬。
这句话就是指法利赛人他们暗中谋害耶稣的事，后来都在法利赛人实际的行为中一一的证明出来。
可是耶稣在第四节第五节说，我的朋友，我对你们说，那杀身体以后不能再做什么的，不要怕他们。我要指示你们当怕的是谁，当怕那杀了以后又有权柄丢在地狱里的。我实在告诉你们，正要怕他。
惧怕当惧怕的神，可以说是第一件防备假冒为善的方法。所谓杀身体，那是仇敌将要对耶稣做的事情，也是门徒将来要遭遇的事。 耶稣说，不要怕他们。马太福音十章二十八节又说，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
地狱这个字本来是从希伯来文的 Gehenna 来的，这是指新嫩子谷。这个地方从前是外邦人把小孩子活生生烧死献给摩洛假神的地方，后来就成了垃圾场，那里的火日夜燃烧，犹太人就用这个字来指地狱。
耶稣很清楚地指出，生命不是一了百了，在我们这个短暂的生命结束之后还有永远，所以应当惧怕有权来管辖灵魂的神。神要按照人在今生所做的一切不义，把他们丢在可怕的地狱里去受永远的刑罚。
第二个防备假冒为善的原则，就是要认识神的照顾是无微不至的。在第六节跟第七节说，五个麻雀不是卖二分银子吗？但在神面前一个也不忘记，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
马太福音第十章二十九节里，耶稣说的是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而路加在这里说五个麻雀卖两分银子，那也就是说，你花两分银子，不只可以买四只麻雀，还可以享受买四送一的优惠，得到五只。
在人看来没有什么价值的麻雀，在神看却是很珍贵的生命，神一个都不会忘记他们。何况我们是神的儿女，神不是更要眷顾我们吗？
对，耶稣说，神甚至数过我们的头发，意思是神把我们的头发都编了号。弟兄姐妹，既然他连我们的每一根头发都注意到，我们还担心什么呢？我们还要怕那些杀身体以后不能再做什么的，担心神不看顾我们吗？
还有逃避假冒为善的第三个原则，就是要知道我们今生所做的抉择绝对会影响我们的来生。第八节到第十节说，我又告诉你们，凡在人面前认我的，人子在神的使者面前也必认他；在人面前不认我的，人子在神的使者面前也必不认他。凡说话干犯人子的，还可得赦免；唯独亵渎圣灵的，总不得赦免。
认或不认耶稣，这话肯定是对门徒，也就是对我们基督徒说的。主耶稣提醒跟随他的人，不要在压力之下轻易地否认自己的信仰，因为他们的抉择影响到他们的永恒。
最后一个逃避假冒为善的原则，在十一节跟十二节说到，即使是在困难中，甚至因为信仰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要依靠圣灵的引导。这段经文说，人带你们到会堂并官府和有权柄的人面前，不要思虑怎么分诉说什么话，因为正在那时候圣灵要指教你们当说的话。
当门徒被人以宗教的名义或政治的名义拉去审判的时候要怎么办？耶稣的教导就是依靠圣灵的引导。
弟兄姐妹，不但是初代的信徒，即使现在这还是很多忠心服侍主的弟兄姐妹亲身的经历，他们依靠圣灵，在抵挡、控告、甚至污蔑、毁谤他们的人面前，对权势和危险毫不惧怕。圣灵给他们智慧，说当说的话，做应该做的回应，他们就勇敢的，也是诚诚实实的为主做了见证。
当耶稣教导门徒要防备假冒为善的时候，路加福音十二章十三节提到，众人中有一个人对耶稣说，夫子，请你吩咐我的兄长和我分开家业。这句话听起来好像是这个人要耶稣给他主持公道，可是从十四节到十五节耶稣的回答，我们就晓得他真正的动机是对钱财的态度不正确。所以耶稣要教导像他一样家道丰富的人， 关于钱财的真理，也要教导像门徒一样没有什么家产的人怎么来看待钱财。
14节跟15节就是耶稣责备这个人，他说，你这个人，谁立我做你们断事的官，给你们分家业呢？于是对众人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
神已经很清楚地在申命记21章17节定规了分家业的原则，就是长子要得到双份。那么这个人为什么还要来求耶稣呢？这显然是因为他想要多得一点。
于是耶稣用一个财主的比喻来阐明这个不可以贪心的道理，在16节到21节，耶稣就用比喻对他们说，有一个财主田产丰盛，自己心里思想说，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又说，我要这么办，要把我的仓房拆了，另盖更大的，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啊，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
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个财主的话有四个特点？第一，在他满篇的自言自语里只有我，他心里只想到自己，根本没有想到别人。第二，他只想到怎么样攒自己的财富。第三，他只想到怎么样享受人生。第四，他根本没有想到人的寿命是自己不能掌握的。
哎，耶稣叫这个人是无知的人，在希腊原文是说愚笨的人。进化牧师啊，不要说这个财主是这样，连我们今天一般的人不也是这么想吗？
是啊，
我们只想到自己今生的需要，拼命地赚取财富，然后想尽办法囤积财富，或者去投资生利，只顾现实，只为自己的享乐做打算，好像人只有这么一生，根本没有想到来生。
不错，那么没有家产，物质条件又不好的人，是不是就可以为自己的生存天天忧虑呢？我们看22节和23节。
耶稣又对门徒说，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因为生命胜于饮食，身体胜于衣裳。
耶稣所用的字其实比忧虑更加的严重，原文是说焦虑。人为了维持生存，日夜盘算的都是吃喝穿着，却不关心活着的意义是什么，生命的意义是什么，那根本就是本末倒置。所以一方面耶稣叫门徒不要为生存的事焦虑，另外一方面呢，耶稣叫门徒要看见生命的目的。
是啊，耶稣在24节跟27节两次用你想来说到两个例子，帮助门徒思想生命的价值。我先来念从24节的你想开始的那一段，24节到26节，你想乌鸦也不种也不收，又没有仓又没有库，神尚且养活它，你们比飞鸟是何等的贵重呢？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这最小的事你们尚且不能做，为什么还忧虑其余的事呢？
我们人总是拼命的工作，拼命的积攒，可是主耶稣提醒我们，乌鸦既没有耕种的观念，也没有储蓄的观念，他们不是活得好好的吗？那么我们连耶稣所说的那最小的事，就是使自己的寿数增加一刻都做不到，更何况为别的事情忧虑打算呢？
耶稣第二个用你想说到的例子，从27节到28节， 你想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你们这小信的人啊，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
其实耶稣所说的百合花，它的中文名字应该是红花白头翁，它是巴勒斯坦一种相当普遍的植物，它的花只开一天就谢了，然后就被人和枯枝败叶一起放在炉子里，当作燃料烧了。它的生命周期虽然是很短，可是每年春天，当一阵春雨过后，这种以红色为主的花朵开得满山遍野，叫人目不暇给，美不胜收。
而所罗门，他是以色列最著名的君王，可是耶稣却说，连世界最富足的帝王所穿的衣服都不能够跟这个小小的花朵来争艳比美。
这比喻的重点是说到，连那种一年只开一天的小花，神还奢侈的给他最美丽夺目的装扮。即使我们能穿着最名贵的衣服，用最名牌的化妆品，也没有办法跟它的美丽相比。难道神就会吝啬到连我们最基本的需要都不顾了吗？
所以耶稣接着在29节到31节说，你们不要求吃什么喝什么，也不要挂心，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必须用这些东西，你们的父是知道的。你们只要求他的国，这些东西就必加给你们了。
前面28节说，你们这小信的人啊，很可能是因为门徒他们常常向神求吃求喝求穿，所以主耶稣称他们小信的人，因为寻求这些东西的人是外邦人，而他们是神的儿女，他们不应该做同样的事情。
耶稣在这里所说的外邦人，不是通常指犹太人以外的人那种的外邦人，耶稣所用的字眼更准确地说，就是指所有世界上的国家。这个说法相对的意思，就是门徒不属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他们是天国的子民。不认识神的人把吃喝当作自己热衷追求的目标，可是神的子民不应该那么做，而是应该把求神的国当作每天生活的主要目标。
在主耶稣教导门徒的祷告里，他已经告诉门徒，首先要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现在耶稣又再一次的保证，神是知道门徒生活的需要，只要他们先求神的国，神就一定照顾和供应他们生存的必需品。
接着32节，耶稣说，你们这小群不要惧怕，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你们这小群完全的翻译是你们这小群羊，意思就是说，耶稣是以照顾小羊的一个牧羊人的情怀叫门徒不要害怕，因为他们的父会很高兴的把自己的国度赐给他们。
耶稣像教导门徒祷告的时候一样，提到神是他们的父，父亲怎样有义务教养和照顾自己的儿女，神也照样要照顾先求他国度的人，而且把自己的国度赐给他们。也就是说，得到父就得到了父所有的一切。这样我们又为什么要为世上的事情忧虑呢？
有了这样一个前提，耶稣就在33节跟34节里指出一条实际可行的信心之路，让他们过一个除了神的国别无所求的生活。他说，你们要变卖所有的周济人，为自己预备永不坏的钱囊，用不尽的财宝在天上，就是贼不能进，虫不能住的地方。因为你们的财宝在哪里，你们的心也在哪里。
这个教导固然是说到门徒应该怎么样处理自己的财产，这个教导其中深刻的意义更是我们不可以放过的，那就是 要我们不再把心思和挂虑放在不能存到永远的财产上，反而应当把心思放在可以存到永恒的事情上。耶稣把门徒的思想带到永恒的事情以后，接下来耶稣又讲了两个比喻，为着他不久以后受难的事给门徒心里做准备。同时他也借着这些比喻把他复活升天以后还要再来的事提醒门徒，目的就是要警告门徒预备将来在世上会遭遇的事情，和他们应当怎么样在地上忠心的警醒的服侍他，等候他的再来。
第一个比喻在路加福音12章35节到38节，你们腰里要束上带，灯也要点着，自己好像仆人等候主人从婚姻的筵席上回来，他来到叩门就立刻给他开门，主人来了看见仆人警醒，那仆人就有福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必叫他们坐席，自己束上带，近前伺候他们。或是二更天来，或是三更天来，看见仆人这样，那仆人就有福了。
我们知道那个时候的人穿的是又长又宽的袍子，所以工作的时候就必须束上腰带，只有在不工作的时候或者休息睡觉的时候才不需要系上腰带。还有呢，那个时候点的是油灯，每过一些时候就必须要添油，不然灯就会熄灭的。
所以这里所说的腰里要束上带，灯也要点着，其实是一个命令的语句。整句话的意思就是，你们要束上腰带，点亮灯，像一个仆人正在等候主人从婚姻的筵席上回来一样。
从前犹太人把晚上分成三更，每一更是4个小时，而婚姻的宴席是从第一更，也就是晚上6点开始的，所以主人可能要到晚上10点甚至半夜的时候才回到家。当大家已经熟睡的时候，仆人为了伺候他的主人就不能够睡。
虽然路加福音只说主人是去一个婚宴，可是在马太福音25章1节到13节那个类似的比喻里面，这个婚宴就是主人的新婚宴席。当主人回来的时候，见到仆人束腰以待，随时预备主人的回来可以伺候他，于是就自己束上腰带，叫仆人坐下，由他亲自来伺候仆人们。
这个比喻不寻常的地方是说到主人竟然伺候所有等候他的仆人。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而且升到天上。今天我们再一次的来读这段故事，就知道耶稣所说的这故事的主人就是主自己。当他再来的时候，若是看见我们在这黑暗的末世一直警醒的等候他的回来，他就要为我们在天上亲自摆设筵席。
这就是主耶稣在第二个比喻所要说的，在39节跟40节，他更明白地告诉门徒自己要再来。家主若知道贼什么时候来，就必警醒，不容贼挖透房屋。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
有谁会知道什么时候有贼来呢？哪一个贼会事先通知人家他什么时候到呢？肯定是没有的。不过呢，这个比喻中的家主，他却已经知道贼一定会来，只是他不知道什么时候来，所以他就非常的警醒，防备贼的到来。
同样的，我们知道主耶稣必要再来，只是什么时候来呢？这个确实的时间，没有人知道。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36节告诉门徒说，连他自己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
换句话说，主的再来是已经预定的事，可是只有神有权，也只有他知道是什么时候。正好像没有人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要结束地上的生命一样，也没有人知道什么时候主要再来。所以主就叫我们要随时的预备他的再来。
门徒听到这里，彼得就有问题了。41节， 彼得说，主啊，这比喻是为我们说的呢，还是为众人呢？42节到44节，耶稣没有直接回答彼得的问题，却问了另外一个问题。主说，谁是那忠心有见识的管家？主人派他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主人来到，看见仆人这样行，那仆人就有福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
在从前奴隶制度的社会里，主人会提拔一些值得信任、工作能力又强的人，给他们相当大的权力和责任，让他们能够独立处理像管家这一类重要的工作。可是呢，无论他们有多少的权力，他们还是属于主人的奴隶，最后他们还是必须向他们的主人交账。
对，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一节，保罗说，他跟他的同工们是神奥秘式的管家。彼得前书四章十节也说，我们都要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可见门徒固然是管家，凡是接受神的托付，用神所给的恩赐在神的家里服侍的人，也都是管家。
既然是管家，就要照着主人的心意，善用自己的才干，尽上主人托付给他的责任，也就是要忠心，要有见识。反过来说，如果管家以为反正主人不在，就作威作福，为所欲为，等到主人回来交账的时候到了，他肯定要受到很重的处罚。
这就是主耶稣在45节到48节说的，那仆人若心里说，我的主人必来得迟，就动手打仆人和使女，并且吃喝醉酒，在他想不到的日子，不知道的时辰，那仆人的主人要来，重重的处置他，定他和不忠心的人同罪。仆人知道主人的意思，却不预备，又不顺他的意思行，那仆人必多受责打。唯有那不知道的，做了当受责打的事，必少受责打。因为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多托谁，就向谁多要。
这实在是主耶稣给我们的警告，他托付给我们恩赐和机会，给我们服侍他的荣幸和地位。这一切呢，我们都要向他负责。一个有见识的仆人，他就知道随时警醒，因为他希望得到主人的称赞。如果我们闲懒，那么在我们没有预料到的时候，主就来了，或者主就接我们去了，我们就要被主重重的处置，和不忠心的人同罪。跟着耶稣就要讲到关于审判的信息，从49节到53节是接着上面的话，所以应该跟上面一样是对门徒讲的。从54节到59节，耶稣把他的对象转到了众人。从13章第一节到第9节，耶稣要根据当时发生的事情来教导审判的真理。
我先来念49节到53节。我来要把火丢在地上，倘若已经着起来，不也是我所愿意的吗？我有当受的喜还没有成就，我是何等的迫切呢？你们以为我来是叫地上太平吗？我告诉你们，不是，乃是叫人纷争。从今以后，一家五个人将要纷争，三个人和两个人相争，两个人和三个人相争，父亲和儿子相争，儿子和父亲相争，母亲和女儿相争，女儿和母亲相争，婆婆和媳妇相争，媳妇和婆婆相争。
圣经里常常用火来代表神的审判，我们在路加福音第三章16节和17节不是也念过吗？施洗约翰为耶稣做见证的时候说，耶稣是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他要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
耶稣的意思就是，他已经把审判带到世界，如果审判的工作已经实际开始了， 那也是他所愿意的。这句话其中有两个意思。第一，耶稣的来到点燃了神审判的火，已经没有人可以阻止了。第二，耶稣愿意接受神对罪人的审判，替世人受刑罚。
这个审判是什么意思呢？耶稣说，我有当受的洗。这个洗在希腊文的意思就是浸透在里面，通常是指一个人浑身经过某种经历。耶稣浑身要经历的经历是一个非常艰难的经历，那就是替本来该受刑罚的罪人经过死亡，好让人人都有机会得到他的救恩。
而且耶稣说，他为了成就这件事情，心里非常的迫切，意思就是说，他已经决定为人类死，而且希望这件事赶快成就。
因为耶稣所做的事，迫使世界上的人必须要为自己的前途做一个选择，选择相信耶稣，或者选择拒绝耶稣。因为这个缘故，就很自然地把人分开来了。那些拒绝的人，他们就必定会抵挡真理，也抵挡相信耶稣的人，就好像光明和黑暗不能够相合一样，彼此相争的事也就肯定发生了。
嗯，假冒为善的宗教领袖，他们对耶稣的警告嗤之以鼻，他们不相信神的审判会临到他们，所以耶稣转过来公开地教导众人要认清时代，为即将来到的审判预备自己。54节到59节，耶稣又对众人说，你们看见西边起了云彩，就说要下一阵雨，果然就有；起了南风，就说将要燥热，也就有了。假冒为善的人啊，你们知道分辨天地的气色，怎么不知道分辨这时候呢？你们又为何不自己审量什么是合理的呢？你同告你的对头去见官，还在路上，务要尽力的和他了结，恐怕他拉你到官面前，官交付差役，差役把你下在监里。我告诉你，若有半文钱没有还清，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
因为巴勒斯坦的西边是地中海，所以每当他们看见西边起了云彩，他们就知道受海洋湿度的影响，天快要下雨了。而巴勒斯坦的南边是沙漠，所以只要刮起南风，人们就知道燥热的晴天就要来到了。
可是耶稣说，他们知道要根据天色的现象去分辨气候，却不知道分辨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去念原文就知道，耶稣不是说他们不知道分辨，而是说他们不去分辨。他们宁愿关心气候，也不关心神的时机。他们对审判临头根本就不在乎。
所以耶稣就用一个比喻去警告他们，如果某人欠了人的债，即使是半文钱的债务没有还清，他最好在债主去法院告他之前赶紧还清，不然呢，他休想逃脱一场牢狱之灾。
耶稣的意思是说，不管一个人的罪有多小，只要没有除掉，就不能够逃避刑罚。所以一个有思想的人，要趁着自己还没有被交在神的审判台以前，赶紧把罪清理掉。
这个时候，路加福音13章一节说，有人将比拉多使加利利人的血掺杂在他们祭物中的事告诉耶稣。他们为什么要告诉耶稣呢？圣经没有说，我想他们是想向耶稣表示，他们至少没有像那些人一样受比拉多那样残忍的对待，所以他们是良善的好人。
不过耶稣却接着在第二节到第五节警告他们。耶稣说，你们以为这些加利利人比众加利利人更有罪，所以受这害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从前希罗亚楼倒塌了，压死18个人。你们以为那些人比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更有罪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
一般人总以为人遇见自然灾难，一定跟那人做了孽有关，他们的遭遇就是神对他们的惩罚。可是耶稣却纠正他们，叫他们不要看人是怎么死的。从永恒的眼光来看，即使一个人没有被比拉多杀害，没有在意外中死亡，如果他不接受神的救恩，他迟早还是要灭亡的。
对，耶稣不是强调他们会死亡，而是强调他们一定会灭亡。因为犹太人知道灭亡是人被神判罪以后的结局。
是啊，就算我们能够寿终正寝，如果我们没有被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最后的结局还是永远灭亡。一个人如果有了这样的了解，就会用不一样的眼光来判断事情，也会用不一样的态度来过每一天的生活了。
于是第六节到第九节，耶稣用了一个比喻来告诉人，神没有立刻的刑罚我们，是因为神的忍耐，希望我们赶紧悔改。于是用比喻说，一个人有一棵无花果树，栽在葡萄园里，他来到树前找果子，却找不着，就对管园的说，看哪，我这三年来到这无花果树前找果子，竟找不着，把它砍了吧，何必白占地土呢？管园的说，主啊，今年且留着，等我周围掘开土，加上粪，以后若结果子便罢，不然再把它砍了。
在这个比喻里，这棵无花果树被栽在葡萄园，表示它不是野生的无花果树，它又被主人栽在本来不该它生长的葡萄园里，表示那无花果树得到主人特别的待遇，因为主人指望它结果子。
所以主人给他三年，也就是让他有足够的时间结果子，结果到了时候主人却找不到果子，就想要把这棵树砍了，免得这棵树白占地土毫无用处。
可是管园子的却求主人再给他一个机会，说，主啊，今年且留着，等我周围掘开土加上粪。意思就是管园子的愿意为这棵树再多花些功夫，希望它会得到好的结果。
嗯，这个比喻是说到我们是神特别照顾的人，他指望我们结果子，他也一再给我们机会，希望我们成器。可是神不会一直忍耐下去，如果我们在他刻意的照料下还是不能达成他的期望，当神审判的日子来到的时候，就没有人能够逃过灭亡的命运，被移出神的园子。
在这一次的查经里，我们清楚地认识了神的主权和神的应许，也提醒我们要珍惜神给我们每一天的日子，为神的国和神的义而活，期盼到时候我们能够结出满有属灵生命的果子。这样呢，我们就没有辜负圣灵刻意的在我们身上浇灌栽培的工作。这次我们就查考到这里，再会。
再会。